法医的家庭，那我们是跟政府合作，所以呢比如说家暴事件啊，或者是说儿童这个虐待哈，这些经过法院跟社工交涉过的，他们需要上课，那他们就到我们这个中心来上课。好，那所以在这几年下来呢，神的带领呢，让我就是接触到很多的华裔家庭。那接下来呢，又在真爱，好，真爱家庭服务家庭协会哈。那上一次听说是叶牧师有来过这里啊，有上过课。那么我在那边呢，是负责城县的事工 ，Orange County 的事工。啊，我自己有一个电台，叫做美国生活电台，也是在南加州的。好，那你们可以上网去听这个电台节目。那个电台，你们可以上我的网站哈，我有一个网站叫做 AllisonForFamily.org。在你们的讲义上就有，有没有看到讲义上哈？那有一个 AllisonForFamily.org， 你上那个网站就可以连线听我的电台的节目，每个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4点，啊，都是在讲家庭关系的，你可以免费收听的，哈。好，那刚刚吴长老也提到，我有到巴西神学院也有教课。那通常呢，我就是在社团教会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或者是说教导的课程。所以Let's have fun, learning should be fun 哈，学习其实是很有趣的哈。看你们脸都这样子，好累哦，你们实在很辛苦哎，不简单，因为什么？上班上了5天了，晚上还要来上课，很辛苦呢。你看那个，我们这个吴医师一直点头，真的很辛苦哎。所以你给你旁边加油一下，哎，加油！哎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你知道啊，我们人其实在学习啊，是在最轻松有趣的环境之下才会学得最好。很紧张，就是很 tense 这样子哈，会学得不好。所以我希望我的课你能够很 enjoy。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赶快问。那如果是等一下会讲的，或是说我们会讲到的，我就会告诉你会等一下讲。但是如果你不懂的，我希望你赶快问，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好像这样不是，你就可以赶快问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手上的这个 syllabus。 我们课程要求这些东西你们都自己看，然后有两本书嘛哈，我想要知道有人有看吗？刚刚才拿到，有没有已经有看了？但是已经以前看过，你看了？
我两本都看完。
哇！鼓励一下。啊，那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我们讲？你觉得这两本书对你有没有帮助？
有啊，有非常大的帮助。我把重点都画下来了。
哇 ，OK， 嗯哼。那事实上一本书呢是这个叫做为婚姻立界限，这个界限 Boundary Series 是非常这几年在美国的 Christian 美国的基督徒里面是非常流行的 Boundary Series。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Townsend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他写的 Boundary 的书？我们都不知道，只有
听过啊。那为什么孩子立界？
为孩子立界限，界限系列啦。对对对，好。
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吗？
他们两个人一起做的，他们是两个人。你看 ，Thompson 跟这个 John Thompson 跟 Henry Cloud， 他们是这几年非常非常的出名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美国教会 演讲，他那个厅呢大概300人，挤得满出去外面啊，因为挤不下去，因为他们两个合写了几本这个 Siri 都非常非常的好，他里面就是讲到说婚姻其实要有界限，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划清楚到底人我的界限在哪里哈。那所以你们可以看看，那还有一本是《爱是彼此珍惜》，这本书是黄维仁博士跟这个叫 Susan Helper 这个人，其实是这个 Susan 写的，但是啊，黄维仁博士呢把它加了一些我们比较属于中国人的啊文化进去，好，那由他的老婆翻译的，好，所以也还不错啊，蛮好的，算蛮实用的一本书，是不是？OK， 好，然后呢你再看一下我这里有一些参考书目，一个是婚姻必修的十堂课哈，那这本书呢是一个牧师写的，那一样是一个牧师，那所以他写的就是很有圣经的根据，那我是觉得也还不错。你知道婚姻的课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在开，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好，所以刚刚这个姐妹你看看我马上就不记得了，盛兰，盛兰讲说她上过很多课，那其实重要的观念，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重要的观念要听几次，那个观念才会进去。最少要听七次，最少要听七次，那个观念才会进去。要不然的话，听，然后哦很好很好，可是还是忘记了。所以不怕哈，多听，最后那个观念才会进去。好，再来呢，《当代婚姻协谈手册》。这本书的好处呢，是它就是在讲 counseling， 整个就是在讲怎么样 counseling， 那但是坏处就是，它是用一个专业的角度，也就是说是counseling center 的人怎么样来做 counseling， 那跟我们神学院里面的不太一样，我们神学院里面的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好，教会里面的服事，有多少教会的 counseling 会收钱的？没有啊，大家有问题啊，都舍不得把那个腰包掏出来，再有钱也舍不得。好，我们华人没有那个观念，我们有那个观念说，去找专业的 counseling。好，那么专业 counseling， 我们在第八课的时候会讲到，其实是。很不容易拿的那个 license 是很不容易拿的，好，所以他要收钱要收的这么贵是有道理的，好，但是我们华人就是不愿意，好，那甚至他们会说，哎呀，这么贵，明明就是好几百万的人的身价的人哈，那一个钟头100块也不愿意出，他就是说，哎呀，师母你帮我辅导就好了，因为。我们华人没有那种观念，认为说需要辅导啊。那么这本书呢，就是说怎么辅导，但是呢，就是说是以专业的角度来看的。好，那么再过来 Marriage Clinic， 你有在看我在看的东西吗？
有
哈。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所有书带过来，太重了，所以只好就这样干讲啊。Marriage Clinic 呢，这个是 John Gottman 呢，是当前美国最红的，算是最红的这个叫做婚姻诊所。那么他呢所写的这本书真的是很好的一本书，这么厚，英文的，好，那真的里面很好，但是就是很多statistic 就是那叫什么 statistic 统计的东西在里面哈。那他的这个 clinic 准确到一个程度会吓人的，他只要听夫妻讲话讲3分钟到5分钟，他就从他们讲话的内容去分析，然后他可以预测这对夫妻 五年以后会不会离婚？准确度高达，你们猜猜看。
95%。
准确度高达97.5%。很高哎、欸。他只要听3-5分钟他们的对话，就可以预测出来。所以他这个整本书里面就在讲哈，这个到底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们做法是怎么样，然后 clinic 是在做什么。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也蛮不错的一本书。然后还有一本书叫《当好男人遇见性试探》，有没有人听过这本书？有，有没有看过？有没有人看过？没有哈。好，我们到的时候还会讲啊。这本书也是非常好啊。Bill Perkins 他是一个牧师，然后他是一个好男人，可是他也遇见性试探，所以呢，他就在讲说到底怎么样来面对性试探。好，我们到了大概第四课的时候会讲到夫妻相处之道，这是一个 classical 的书，是啊 Norman Wright 写的哈。怎么样 communicate？ 然后闺房之乐，夫妻之爱，闺房之乐，有没有听过这本书？有哈，那里面就是在讲到性关系怎么样有正确的观念，其实写的非常的保守的。非常非常的保守，有看过吗？有看过啊？你们家有没有看呢？哈哈哈哈哈！看的，哈哈哈哈哈！我们没有讲到哈。那啊、其实我们讲到那种性哈，大家都不敢讲。好，那除非说是上过那种所谓的这种婚姻课程的这样子的哈，才会去提到这个，有提到一些嘛哈。嗯，没有，我没有体验。OK， 因为这个其实婚姻当中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好，然后婚姻历程啊，这是讲到说婚姻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前几年我们说有7年之痒哈。然后幼嫩的爱情7年之痒，然后再过来有孩子啊上学的，然后到青少年阶段的，甚至空巢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那么这本书是从这样不同的阶段里面去分的，哈。然后这本书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有没有看过？看过，哎，好不好？不错的哈，这本书是很有名的哈，叫做 Men from Mars, Women from Venus 哈，讲到男女的差异，男女的不同到底在哪里？那我们也会在课堂上里面也会提到一些。所以你们手上的那两本书不是教科书，是参考书，啊，那你们手上的这个才是我要讲的。OK， 好，那与夫妻坦诚交谈 ，James Dobson 写的这本书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也是 classical 的，也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有没有看过？我曾经用这本书救了一对夫妻，啊，所以这对夫妻他们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两个就在餐桌上吵起来了，然后我就一直拉那个太太的手，一直拉，叫他不要讲，不要讲，越拉他越讲，越高兴哈。这对夫妻都是高等教育的，太太是博士哎。但是呢，两个博士是归博士啊，没有修过婚姻课啊，因为不知道怎么相处啊。我们 San Diego 那边有我前一阵子也常常去，那他们那里就有很多博士，很多从国内来的啊，这种所谓的交换学者啦，还有那种很优秀的人，他们都到那边啊的那个 high tech 的。Bio 的公司去上班，啊，全部大部分都是 PhD 哦，可是他们都也不会教小孩，婚姻也不好，很麻烦的，因为博士都没有教家庭关系，好，所以呢，这本书呢，他虽然也是一个博士，可是他因为不知道怎么相处，所以哇，一讲啊，好不容易有人听了，他就是讲一讲就停不下来。那这本书我就介绍他看，那天晚上他就一个晚上把它看完了以后，哎呀。他说他原来知道大家问题都差不多， 啊，原来婚姻的问题都差不多，原来不是只是他是一个最受苦的人啊，原来大家都一样在这个挣扎里面哈，挑战里面哈。那么这是几本参考书目，那你们都可以啊，按着你们的需要去啊看看。还有这里有一些是我自己出版的书，出版的啊、CD。那啊、这个是啊、芬芳下半场是在讲女性的自我成长，女性的中年危机。好，男人有中年危机。女人也有中年危机，好，那沟通是啊，里面就是在讲到底怎么讲怎么听，好，那我们其实会有一堂课会上到沟通，好，那只有上一堂课三个钟头，好，那这里面是八个钟头，怒气跟压力管理，啊，我们现代人的怒气跟压力很大，好，特别是可能你们还没结婚的都还好。好，我曾经有一个姐妹啊，她跟我讲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河东狮吼，河东狮吼是在讲什么？
女人。
女人。她说女人怎么可能河东狮吼？像你这样还没结婚的哈、啊。结果呢，一直到她结了婚，又生了两个儿子以后，她就告诉我说，她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河东狮吼。好像我们有了家庭以后啊，里面那个本性就跑出来了哈。好，所以怒气跟压力的管理，我们现代人有很大的压力。婚姻保鲜膜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课堂上里面所讲的东西。然后抓住青少年的心，我有两套的亲子教育的书籍跟 CD， 两个是配合的啊。这个十二岁以下的是管教有方，我知道你们才上过亲子教育的课哈、啊，但是我是把它分开的。十二岁以下呢，总共有十二招，我教了十二招，那也有书啊。然后青少年呢，另外要分开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开始在这个亚太教的时候，我全部都一起上，结果我发现说这些有青少年的父母呢，他们很没有耐心坐在那边听，因为呢，这些小小孩的父母就是担心什么不刷牙啦，不吃饭啦。那青少年呢，已经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青少年担心什么？担心更严重的问题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分开来上，而且呢，其实小小孩才最有盼望。青少年的时候，我常常开课呢，常常会有青少年的父母来，那他们呢就会很紧张很着急，说怎么办怎么办，火烧眉毛了，才说怎么办怎么办。那上青少年的课，我都跟他们讲说，你只好看开一点了，没办法了，你只好自己想开一点，所以需要分开看，整个角度都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课，我们先一点点 overview。我们总共是分八堂课，八堂课呢，第一堂课我们要的是婚姻啊的圣经原则，然后呢再过来是，我是可以用这个吗？
那个没有，那个
只
是那个，
是这个吗？
对对对，那个不能用，
这个不能用，
只是用那个 PowerPoint。
对啊，就是 PowerPoint。是不是用这个？哦哦 ，OK， 好。那啊、第三课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是要讲第二课是要讲幸福。我们来看看到底幸福婚姻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为什么我一动就有声音哈？好，那么第三课呢是在讲婚姻常见的问题。我们刚刚提到说，我的这个朋友呢，他发现说，哦，原来婚姻呢很多问题都是很相似的。原来你们家有的问题，我们家也有，哈。所以我们来看看比较常见的问题会是什么。然后第四个呢，我们要讲不敢提的欲望，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婚姻里面就是，这个好男人跟好女人结婚了以后，那么就应该快快乐乐的在一起了，很 enjoy 了，可是都不敢讲说其实心里面还是有欲望的。 但是我们不敢讲，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讲哈。然后五六七八基本上是下个礼拜的课哈，那是怎么样了解对方的基本需要，怎么样才能够互相取悦对方。然后第六课我会讲到怎么沟通哈，那当然讲的还是不够仔细啊，因为要用三个钟头讲还是有点赶。然后第七课会讲到冲突的艺术，怎么吵架，吵架有规则的。然后第八课我们会讲到一点辅导的须知，到底我们神学院的学生们，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辅导啊我们教会的会友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赶快来开始第一课。我们讲到说一事情，有没有人觉得说这个婚姻真的是一辈子都甜甜蜜蜜的这样？有没有觉得你的婚姻一辈子都这样甜甜蜜蜜的？真的是希望呐，哈，希望公子跟王子、公主跟王子结婚了以后就从此快乐的一生，好像可是没有。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到底这样一辈子快乐的婚姻是不是神话？是不是就是童话故事里面才有的？好，但是呢，事实上有没有可能呢？有没有可能呢？其实事实上是有可能的。我们到后面的几堂课，我们会提到说，真的是有可能的。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婚姻呢、啊？到底上帝创造婚姻的意思是什么啊？那男人跟女人这么大的不同，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婚姻呢？不就同人都是男的就好了嘛，同人都是女的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有婚姻呢？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是圣经的原则是什么。那么你们觉得美满的婚姻应该会有什么？你们觉得美满的婚姻啊怎么样？乒乒乓乓的。OK， 好，
你知道我的台语是在美国学的？
真的。
我在台北长大。我在台北长大，那我不会台语。我觉得台语，我听到的台语都是在菜市场的台语。菜市场的台语都在骂人的台语，所以我就觉得好难听哦，我不要学。好，但是一直到我到了美国以后，我信主受洗的是在台福教会，那他们都讲台语，甚至还是看着中文讲台语，念台语，看着中文圣经念台语，哇，太厉害了！而且我发觉说，他们念出来的台语很优美啊，然后那时候我才开始学台语。你有听过那个微驴的波佐金？哇，三个来的多哈，哎，来唱一条西瓜。所以呢，我就发觉说，台语很好哈，所以我是在美国才学台语的，我现在可以用台语讲道了，太厉害了，哎。啊，气矿满现在哦，唔通啦，我今日有人听无？美满婚姻到底是什么？你们觉得美满的婚姻是什么？什么是美满的婚姻？可以讲。
有甜有苦，有辣。
有甜有苦有辣，酸甜苦辣。
对。
OK。那也是蛮有意思的哦，想要有苦哎，哈 ，Yeah，Really？
有苦就更认识对方。
OK， 还有呢？
估计可以做朋友，无话不谈。
可以无话不谈，是。还有呢？美满的婚姻还有什么？
需要沟通。
需要沟通。哎，没讲话的可以讲话，不要睡着哦。Don't sleep on me。OK， 好。 身心灵的合一。嗯，很深哦。三角恋爱跟上帝三角恋爱，好好，嗯，很好。所以呢，有婚姻的专家认为说，美满的婚姻呢，会彼此分享，第一个就是身体啊，啊，分享彼此的身体啊，好，身心灵合一啊，啊，身体，还有呢，分享自己的彼此的思想，好，然后呢，情感，喜悦。成功与失败通通都分享，就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呢，其实是生活的各个层面通通都分享的。好，分享你的身体，你的思想，情感，你的喜悦痛苦，刚刚酸甜苦辣苦也要在里面，然后哦、oh, ，screen 要拉下来。Good， 好。第一排的灯要关掉，是不是？可以关吗？这样你就看不到我美丽的脸了。好，我是喜欢动的，我不喜欢站在那边，不要动。好。身体、思想、情感、喜悦、痛苦、希望，我们的担忧、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败，通通都可以跟我们的配偶分享。这是一个美满的婚姻，我们想要的。好，那一般来讲呢，结婚的人呢，通常呢，你知道吗？他们发现说，结婚其实真的很有好处，这是上帝的美意。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哦，好重哦。好，其实是上帝的美意。上帝为什么要造男造女？其实是有他的美意在。他的美意呢，他们现代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发现说，一般而言，结婚的人呢，都比较健康。为什么会比较健康？你们想？比单身的人健康，为什么？啊，有人分享，而且有人叫你要吃，啊，像我们刚刚跟师母去吃饭来不及了，然后结果师母跟我讲话，我把他吵得他已经忘记了，结果就超过了那个出口，就变到下一个出口，啊，结果牧师就跑到前面一个出口。打电话给牧师，院长就说他已经没空了，不能吃了。啊，师母就很着急，啊，你吃碗面也不，就不得吃碗面也好啊。结婚就是这样好，就是什么？有人照顾你的身体，有人提醒你要照顾你的身体，作息就会比较正常。你单身的话，你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你想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你想吃就吃，不吃就算。但是呢，哎，结了婚以后就会作息比较正常，啊，饮食正常，而且比较不会去做这种比较危险性高的活动，像什么？滑雪，OK， 还有呢？飙车，然后。比较不会去酗酒啊，或者是说做这些比较危险性的活动，而且他们也发现，这些社会学家发现，结婚的人活得比较久，比单身的人久。哎，有哦，这个是 Prepare and Enrich 的 research， 不是我自己讲的哈。你知道 Prepare and Enrich 吗？在美国，你们都来美国多久？四十年而已，我们是住在这个美国，不属于美国哈。 Actually， 这不合圣经哦。圣经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就要为那个地方求平安。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干什么，你怎么替他求平安？你根本对这个地方不了解不关心，你怎么替他求平安？没有办法哦。所以其实神是要我们更多的 involve 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好， prepare and enrich 他们的 research 哈，那他们是专门在做这种 marriage enrichment 啊，这种single 的 counseling。 好，单身的人没有结婚的人活得久，而且呢情绪上比较支持，像刚刚海英讲的就是我们可以有分享啊，情绪上可以分享，而且呢结婚的人比较有资产。你们有没有这样发觉？有没有这样发觉？真的是这样哦。因为单身的他赚多少他自己花，他就把它花掉了。结婚呢就会想说没有，我要省一点啊，两个人花要省一点啊。你是两个人赚不是吗？
一个人赚两个人，
是不是？所以就会比较节省。我在那个家庭亚太家庭中心的服侍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我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服务的时候，我的上面的主任呢，他是一个单身，他事实上他的薪水蛮高的，可是呢，他就是都花掉了，他就自己享受。他很会享受，然后坐飞机飞去 vacation 啊什么，所以他只有住在一个小 apartment， 而且还没有资产。他赚多少花多少就把它通通花掉了。好，那我们结婚的人就不一样，你就会想说，我要为我的未来着想，我要为我的孩子着想哈。所以他们发现结婚的人这个比较有资产。事实上圣经也这样讲，圣经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啊，是不是？好，那这个 prepare and enrich 啊，他说平均啊，结婚的人比单身人资产要多几倍，你们猜猜看多少？你好会猜，3到4倍。然后呢也比较好的是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比同居的人更满意。结婚的人的性生活比同居人更满意哈。好，那么所以我们就发觉其实结婚的人还不错啊，其实是真的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的。好，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说现代人呢就是很重视身体健康，有没有？好，前一阵子有那种健康饮食啊， organic 这里有没有很流行？有，我们南加州有好流行，什么都要找 organic 的哈。那这个连 chocolate 都要 organic 的。现代人很重视健康，一定要吃那种有机食物，还有要运动，所以运动啊，有机食物啊，休闲减压 vacation 啊。都很盛行，可是事实上没有一定增加人的寿命。怎么说呢？我这里有一句话说啊，婚姻可以是最滋润坚韧持久的人际关系啊，但是却也可以是最令人失望挫折痛苦的人间枷锁。我们刚刚讲到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婚姻，其实上帝创造婚姻有他的美意在的，可是问题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婚姻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享受，我们是忍受啊，我们是就是在那边好不容易的忍，就这么忍着吧。 有一个孩子问他爸爸说：“爸爸，我最近很喜欢看那个恐怖的书 ，book 啊啊，恐怖的书啊啊。”爸爸，你有没有什么你知道恐怖的书可以介绍给我看？他爸爸说：“哦，有一本书，有一个书，我看了30年，还是觉得很恐怖。结婚证书。啊”所以呢，事实上呢，我们发觉说，虽然结婚真的也不错。好，刚刚有讲到说又可以比较健康，可以活比较久，又可以比较有钱啊。然后可是呢也不见得一定是这样，怎么说呢？还发现说，诶，等一下，你们那里是有没有写下来？我要给你们猜猜看。他们说开心手术的病患啊，前6个月是最危险的时间。那如果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啊，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跟宗教信仰的安慰的话，那么死亡率你们猜猜看会减少几倍啊？几倍猜猜看？10倍、3倍、
2倍、
7倍。也就是说，那个开心手术的人，他在那个前6个月，如果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再加上有宗教信仰，那么他呢的死亡率会减少很多。好，那么人跟人的关系，什么关系是最亲密的？夫妻关系哈，因为今天是上夫妻课嘛，啊，你们都正确答案哈。啊，甚至呢，他们发现说啊。我这个这样跑来跑去，这可不可以往前呢？这有没有办法往前一点？可以哈，明天再弄 ，OK。好好好，谢谢谢谢，好，这样也好一点。甚至哈，他们发现说，那饮食相同的兔子，都很需要被爱。什么样叫被爱呢？就是每天把它抱出来摸一摸啊，疼一疼啊。有没有养过兔子？啊，兔子那个小小的时候好可爱，啊，那就摸一摸，疼一疼，一样吃一样东西，一笼子是有拿出来摸一摸，一笼子是只有给它吃，它们的胆固醇都不一样哎。他们发现说啊，那个连那个兔子都很需要被爱。有那个很好的人，这个关系啊，有人去摸他、爱他，他的胆固醇比较少，啊，他还会少60%。所以我们发觉说，哎，真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婚姻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婚姻更好？婚姻其实是上帝精心设计的。好，为了要向我们双方都得益处，我们来看一看上帝设立婚姻的心意跟目的。从创世纪2章到3章，那里就讲到说，上帝创造一男一女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其实也是教会的基础。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结婚？第一个，我们从创世纪2章18节地方看到说，耶和华说什么？啊，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是谁？亚当。那个人怎么样？独居不好，什么通通都好，就是独居不好。OK， 所以呢，他说要怎么样？为他怎么样？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呢，这里就看到说，其实神已经看到的，造了一个男人，结果发现这个男人呢，他有孤单的问题。好，所以需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上帝说，独居不好，要解决孤单的问题。那么啊，有人就在问说，那么这样子，这个独身呢？独身好不好？ 啊，独生，啊，也不错，对，因为不用学婚姻问题，不用学夫妻相处啊。啊，为什么不错？为什么不错？
自由，
自由啊！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自己说我要独身就独身？依照圣经的原则的话呢，需要有恩赐。独身是恩赐，哥林多前书那里就讲的啊，然后马太福音那里也讲，马太福音19:11-12，我们可以翻一下马太福音，有没有人有圣经翻一下？马太福音19:11-12。哎，请艳阳帮我们念一下。
19:11，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
来，
也有被人阉人，并也为天国的缘故自阉人。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是，所以这里是讲说不能随便说啊，这里是要谁神赐给谁可以领受，他是真正有从神那里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领受，他才是合适单身。因为神说独居怎么样不好，神要我们什么呀？有伴呢，神希望有伴呢，神说独居不好。原来呢独身是恩赐，这里讲到说有人是怎么样，有人是自阉啊。什么意思叫自阉？啊，是没声音。嗯，这里是怎么讲？他说什么自阉，有人是自阉，有的人是什么阉人的。啊，是怎么讲的？来，啊，是被迫的，是吗？他是怎么讲？生来是阉的 ，OK。还有呢？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啦。是因为神的拣选跟呼召给他有这个恩赐，他才自阉的啦。OK， 是为了神国的事工蒙召被独身的，不是因为他自己想，哎，算了，结婚这么样的不好，我就不要结婚算了。因为神说什么，独居怎么样，好不好？独居不好，哎呀。好，然后呢，接下来另外一个神为什么要创立婚姻的第另外一个就是互为伴侣的盟约。嗯，在箴言2:17那里讲到，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这个他是一个女的他哦，你们看到我有没有给你们改成女的？
有
哈。他这里呢是在讲说一个妇人呢，她变成她离弃了她的丈夫，忘了神的盟约。那么这个地方那个配偶，这个女的她离弃她幼年的配偶，这个配偶呢，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是讲说被驯服的。所以我们不是有讲到驯夫吗？啊，事实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就是他的先生呢，这个配偶，幼年的配偶讲指的是丈夫，这个配偶指的是丈夫。我们这个好像比较暗哈，你们看得到吗？可以是不是？ 好，箴言第二章十七节这里讲到的这个配偶，这个配偶指的是丈夫，所以丈夫是妻子的配偶，在这段经文里面。然后这个配偶呢，意思是被驯服的，本来是很野蛮的，可是结了婚以后变得怎么样，很温柔了。啊，本来像野兽一样，这个是被驯服者，是在驯服那个野很 wild 的，所以呢本来是有野性的，结婚以后呢变成温柔的，而且呢是有亲密和极，这个极是那个极度的极啊，因为我用波波波波打，它有时候会跳字，你们那里有没有改？没有哈，请你们改一下，如果是有错字都不是我打错的哈，是电脑跳错的OK 哈，极度的极，极亲密的关系，所以丈夫是妻子的伴侣，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段经节里面是在讲丈夫是妻子的配偶。然后下一个呢，在马拉西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然是你的什么配偶，所以现在谁是配偶？妻子是配偶。刚刚是谁是配偶？丈夫是配偶，所以是互为配偶。然后呢，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这里在讲的是说，这个丈夫对他的妻子用诡诈待他。那这个配偶呢，是亲密的联合或结伴的意思。在原文里面，这两个配偶有一点点不一样。第一个是被驯服的，第二个配偶呢是亲密的联合跟作伴。刚刚我们说独居怎么样？不好，因为一个人太孤单了，所以要作伴。所以两个人呢，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所以丈夫，妻子是丈夫的伴侣。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两节经文给我们看的是夫妻互为伴侣，互为配偶，而且夫妻呢是有盟约的，是伴侣的盟约，就是在这个给予另一半所需求的伴侣之爱，所以才不会再感到孤单，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美满婚姻里面的 在思想啊、目标啊、计划啊、身体上面的亲密的结合。那么这是讲到互为伴侣的盟约。好，然后呢，第三个，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是让他成为帮助者。有没有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啊，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可不可以有人帮我们念一下，你们的和合本是什么？第二章十八节，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是和合本的圣经，那么这其实没有翻出来那个重要的意思，我要为他选一个合适他的配偶，其实这才是整个圣经的意思。好，在这里英文就讲说要 make him and help meet for him， 那这叫什么，NIV 是讲说 suitable helper，所以呢都有提到这个合适的帮助者。那么合适到底是什么呢？合适是说很贴切，很配合，心心相应的意思。这是神学家讲的哈，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哈。好，合 合适是切合配合心心相印，帮助呢是跟另一半共同的工作，互相商量，彼此请教。为什么上帝造了男又要造女？他说什么 I want to make a helper suitable for him， 我要为这个亚当造一个夏娃是跟他很配合的，然后呢又让他不要孤单，又让他们可以心心相印，互相商量，彼此请教，一起工作。因为 helper 是做什么？帮助他嘛，啊，所以诶，两个人是要互相牵手携手合作的。所以原来神的意思是帮助。
我们两个上一页三个空格都没有。
哦，好，
上一页
太快了。哦，因为那个吴长老告诉我只剩下五分钟了，我讲太慢了，所以我讲快一点。啊，那是这个吗？
对对对。
OK， 好。哎，你们 lighten up， 不要这么紧张啊！我们讲讲笑话。
对了。
有一天，亚当跟上帝在伊甸园里面走散步，亚当就问上帝说：“上帝啊，你为什么把女人造得这么美？”这个亚当就说：“哎，这上帝就说哦，要让你爱他啊。”结果这亚当听一听，想一想，又很不服气的说：“可是你为什么又把女人造得这么笨？”结果上帝看一看亚当，就跟他讲：“因为要让他爱你啊。”哎，你们都没有转过来啊。OK， 听笑话要笑。啊！好了吗？因为在录影呢，我其实很多笑话，我都不知道合不合适录，但录了就作证。好，再过来，哎，我是不是还有时间？还是再两分钟？我再讲一个。上帝创造婚姻，还有一个心意是联合。好，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讲到说，人要跟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联合这个意思呢，是抱紧的意思，哎，好，而且是好像胶粘胶把它粘在一起。你有没有试着把那个两张纸用粘胶粘在一起以后，然后再把它撕开？撕开的时候会怎么样？撕坏了，两张纸都会破掉。我好喜欢你哦，你都会回答我。因为其他人都太累了哈。OK， 好，你若把两张纸用胶把它粘起来，粘以后再把它撕开，就两张纸都怎么样？都坏掉了。所以呢，这里的联合呢，是讲到说没有办法再分开的，是抱得紧紧的，是粘在一起的。然后呢？是要成为一体，两个人要成为 one flesh， 成为一体，是人伦当中最亲密的关系。什么是人伦关系？人伦关系有什么？哇，可以再跟我讲一次。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几个人伦里面哪一个最亲？夫妇是最亲密的，是最亲密的关系。好， 两个人就已经变成一体了。君臣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一体？君臣不行啊，兽什么？再来是什么？手足也不行啊。所以两个人要合而为一，甚至圣经跟我们讲说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那里讲到说，我们请一个人帮我们念一下，好，好，请一个人帮我们念一下。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好。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
好。是。他讲到说，他丈夫怎么对待妻子，就是像在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了。所以也就是说，两个人就是一体了。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会再讲一点点，因为我没有讲到我想要讲的地方。但是我让你们讨论一下，我会给你们 case study， 因为呢，这种东西你听，啊，我都懂啦。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用啊？所以我想要给你们有一点机会可以讨论，然后分组讨论。那我是不是现在就先给你们分组，然后你们休息20分钟嘛，哈，休息20分钟以后，我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